二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按照今年新年的计划，我们说有一个叫做福音的主日，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是蛮好。那福音主日的信息不是说只是讲给福音朋友的，不是讲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福音朋友的，而是讲给所有人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福音得救，我们也是靠福音成长，也是靠福音来成圣，所以福音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传讲的。啊，只不过在我们讲福音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按照教会所排的这个圣解经的次序，一章一章的逐章讲解起来，我们可能要讲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道理，最基本最比较浅显的一些道理。但是最基本的道理并不一定是最简单的道理，基本的福音信息并不一定是最容易理解最简单的福音信息，有的时候恰恰是相反的，越是最基本的越是不容易讲解，越是不容易让你听明白。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我应该讲什么呢？记得好像是去年张开第一牧师来的时候，你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各种有职业的人，你们应该用你们的这个职业上的这个，在我们叫在普遍启示下所得的这个光照你们来分享出来，也能来见证福音。我想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能讲什么呢？那以前的这些神学家吧，要不然就是哲学家他们就说哲学基督教是最好的哲学，他们是从哲学的这个角度来领受神的道。那有的是律师，他说上帝的实际是整个是人类第一个这个律法的这个原本所有的世界现在所有的这个律法都是以实际为这个根基的。他们就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看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讲这些。那我说我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有一天我去 RTS 读书我们的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要叫大家说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大部分学生都是学文科的，那只有我一科，我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哇哈，我们中间终于有一个和神是同行的了。我一下恍然大悟，我工程师，我不是一个跟这个圣经没有关的，我跟神是同行的，神是工程师神只是他是土木工程，我是机械工程神是创造的神，所以神是一工程师。我说那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一下就豁然开朗原来我这个在信主以前神已经为我预备，让我能够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神整个的福音，来看神整个带着圣经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下让我很豁然的开朗。所以今天呢我讲的题目就是很简单，就圣经的第一句话。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也非常简单，就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都会背，大家一起来背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那这句圣经实际上非常简单，当我们去和这个，但是往往呢，当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下边不要看了，因为这句话我就过不去，就给挡在这儿了。一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讲是神是一万物都是神创造出来的，这我就不能相信了。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想法，说我认为天地是大概是怎么来的。但是等慢一点，你真的去仔细想了吗？不一定的当我们说看到翻到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的时候，感谢主，你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仔细想这句话了。你不但仔细想这句话了，你连这句话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推论你都想到了。接下来问你的问题是，那如果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从哪儿来的？那神是谁造的？那造天地以前神站在哪儿这些问题你都想了，说明你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当你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那些东西，你真的没有好好思考过。如果你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好好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圣经所讲的创造论是最convincing的，它是最能够合理的，最严谨的，比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你脑袋的碰撞，你这个思想的去碰撞它。好，那怎么说呢？那关于宇宙的起源通常有两种理论， 那一种呢叫做永恒的宇宙，啊，这种思想实际上不是科学发现的，是它源于最古老的这个希腊的哲学，从最早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啊，他认为是一个宇宙是一个永恒的，是个机械式的，就那么一直在那儿涌动，不断的在那儿转，它是从它来的。那么这种现象呢，跟我们现在所观察近代物理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的现象呢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慢慢呢，这个永恒宇宙这样的一个假说呢，就被大部分的这个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慢慢就不再接受这样一个假说了。那当然还有个别的人还在坚持啊，至少有两个，我听说有两个印度人啊，还在用量子这个力学的角度来解释哈，这个还在。他们还认为是宇宙是个永恒的，但绝大多数又认为宇宙不再是永恒的了。那这是第一种永恒的宇宙，绝大多数已经不再接受了。那第二种呢，叫做宇宙是有起源的。那既然是宇宙有起源的，就问题就出来了，那它怎么起来的？怎么一种啊，就是它是自然而然的起来的，那一种就是创造。所以有起源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是神创造，是自然而然起来的，一种是被神创造的，就这种两个，你只能选择其一个了。那先讲自然而然起来的，那现在比较流行的理论叫所谓大爆炸理论，大家都听说过什么叫大爆炸理论，但是你有没有仔细去推敲过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如果你仔细去推敲的话，它不是在解释宇宙的起源，它是在解释宇宙在为什么要膨胀，因为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宇宙在膨胀，那么他用大爆炸理论说，那么既然宇宙在膨胀，那我反过来啊，我反过来就说，但这个以膨胀从现在以前是怎么发生的？这样膨胀，他就说，按照时间倒推啊，那推到就那它宇宙会产生一个叫做膨胀，这到了时空那个起点叫 singularity， 到那个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没有解释了。所以他们最多达到了一个题目，就是说有一个叫原始的这样一个起点或者叫基点 singularity， 说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数学模型都失效了，因为什么？时间没了，空间没了，物理所奠定物理学奠定科学的几大定律的一个支柱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时间的零点。那么他们可以解到什么地方呢？求解方程可以解到什么地方呢？可以解决到大概是宇宙大爆炸以后的10^-32次方秒，很短啊。因为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呢？因为到那儿以后才真正的形成物质，在那个以前是没有物质的，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有，它叫体积叫无限的小，记得无限小不等于没有啊，它体积是无限的小，密度是无限的大。因为宇宙爆炸，根据质量守恒，宇宙你要知道现在宇宙有多大吗？这么多的质量在这个爆炸以前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无限小的这样一个底里边，你说你要需要花多大的信心才能接受这样一个东西呢？啊，不仅如此，大爆炸的理论它不解释这个从这个我们把它全且叫做这个叫做宇宙的这个原始宇宙的一个核，全且这样叫它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它叫我们叫无名之神，你看把它叫它这个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大爆炸理论它不讲这个从哪儿来的，它不解释这个东西，说它不能解释这个东西。第二，它不能解释说那它为什么要爆炸的，它怎么炸起来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无限大的这样一个密度、无限大质量这样一个东西，它是无缘无故炸不起来的。那除非有一个外在的能量大于它里边内在能量，才能炸起来。它不解释怎么炸起来的。那第三个它不能解释的现象是什么？就是炸起来以后那个瞬间，那在10^-32次方秒以后，它开始形成了。这个基本的粒子才形成了物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元素，物质才开始形成。那么物质一旦形成以后，作用在物质上的四大基本力就开始作用了。那在这以前你说这个力不作用，那也可以，你可以要快这么说吧，因为还没有物质呢嘛。那么一旦物质形成以后，作用在物质强力、弱力、电磁力还有引力同时发生作用。那么当时刚爆炸起来，所有的物质质量都在这儿呢，而距离又那么小，我想大家都知道这种四种力的作用是如此的大，它就炸不开了，反而它会 collapse， 崩塌成了一个黑洞，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它没有崩塌，它炸出来了，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现象。但是怎么样，人们相信，人们是这样相信的。你仔细去思考，那个这个东西就那么，你就觉得它可以吗？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解，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爆炸以前这个东西它从哪儿来？不占空间，但是它有质量，它有无限大的密度，它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东西它从哪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在两个里边进行一个选择了。第一个就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位格、没有智慧的这样一个说不清，这样有无限大密度的、无限大质量是不质量是有它密度是无限的，因为它体积无限小了啊。这样一个无限大密度的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东西，起初它炸成了天地，这是一种解释。它不但炸成了一个有序的这样一个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有序的这样一个宇宙，而且它炸出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等级的生物，有生命的东西，还有我们这些有思想、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是起初一个我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无限位格一位神，用他无限的能力，他创造出了这个有限的宇宙，创造出了低等的生命，虽然也是有各种不一样的，也创造出了低等的，相对来神来讲啊，一些低等的智慧，就像我们这些人。这第一种，从没有位格、没有智慧、没有生命，炸出了一个有次序的、有位格、有生命、有智慧的这样一个宇宙，每一步都是逆天的，每一步你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步都你都要经过一个你没有办法描述的信息，他说这一步才能实现，因为没有一步是你在你周围的和你的观察的现象和你这个科学的观察没有一个是跟它相符的，都是一个逆天的反应。而第二个呢，从高等的一个无限的生命创造出有限的生命，从无限的智慧创造出有限的智慧，每一个都是顺理成章的，和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模一样一致的，所以哪一个更合理？你永远跳不开永恒就存在的一个东西，一个是没有智慧的，一个不知道的东西，一个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神，你只能选一个，哪一个更合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觉得这个更合理。好，那所以创世纪的前边一直到二十五章讲到神六天的创造，一天的六天创造，马上就问题就来了，这个六天是哪六天呢？多长的六天呢？接着，这不是创世纪要写作的这个要作者要讲的重点，因为创世纪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1600年时间写的，离现在3500到3600年的时间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发现不过百年的历史，你不要难为那些3000多年以前那些懵懵懂懂什么他都不了解的人，你说你怎么这讲的不符合科学呀？因为他讲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弃掉的话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六天的状态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因为我们就要用科学武装到牙齿的这种思维啊，我们去思考，我们看这个六天的创造是非常非常科学的。首先那个叫各从其类，对不对？每个创造都是各从其类，那各从其类表示是对现代这个医学这个 DNA 这个遗传的一个最精准的一个解释，一个原始最准的解释，你没有比这解释更精准了。还有为什么六天创造？六天创造先创造什么？先创造啊，先把这个先创造有序，把分开光和暗分开了，这个气和水分开了，陆地和水分开了，先这么分开，把一个无序混沌的变成一个有序的，接下来就把一个空洞的变成充满的， 啊，就是在天上要造日月，在水里造鱼，在空中造鸟，在地上造这个各种各样的生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次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干什么？神在为人预备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那以前我们就以为啊，只要有太阳、有空气、有水，人就可以活着。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越来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人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的环境才能活着。所以人之所以在地上能够这么活着，是与神所造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有关系的。各种的动物、植物，甚至从高级到低级，甚至海里，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整个一个生态环境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神用六天的时间在预备这样一个生态的环境，等他预备好了以后，他把人就放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当中。次序不能反过来的，这个次序绝对不是不能反过来的。那么人们需要一个生态环境，人们慢慢最近几年才发现的，哦，原来人需要一个生态环境才能维持生命的。啊，最近大家看过一个，有没有看过电影或小说叫《流浪地球》，对不对？啊，觉得太阳要爆炸了，变成红巨星了。所以怎么样呢？说太阳一爆炸的话，整个就它体积爆炸了，整个就把地球轨道都这个淹没在这个太阳里面去了。怎么它就开始准备逃，在逃的过程当中呢，前面就讲说啊，人是逃不掉，人必须在一个适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当中，人才能生存。他们就说啊，飞船太小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小，所以这延续不了多久，人就没了。怎么办呢？就背着地球跑。但是被地球外边的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掉了，怎么办呢？啊，我就在地球底下做一个是挖地洞，像老鼠一样活在里边，让做成一个生态环境。我想的是很好，但是异想天开的。我们不可能把神创造的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地外边这样一个生态环境，透过太阳所供应给这个地球一切的能量，你把它换了，你说用这个fusion 啊，用这个那个聚变。核聚变来产生能量，模拟太阳的在地上来用，理论上你说也可能可以，但是你真正造成这样一块能让人在那活几千年，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就想到了，生态环境是我们这和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的每一个被造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离不开它。所以挪亚方舟的时候，啊，上帝用洪水审判地球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让挪亚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船上。为什么？他不仅是为了保护人类，他必须保护这些动物，否则的话，人是在地上是没办法存活的。所以这个流浪地球，他就忘了把动物放在里边去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动物，光是人，显然他没有读懂圣经创世纪。好，那么前面只为了当神做好了这些生态的环境以后，这是到了创造的高潮。第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第一个，第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昆虫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什么意思？神的创造达到了一个顶峰，万物都预备好了，就像一个父母要生孩子了，对不对？要把一个摇篮，把房子都布置好了，把摇篮也弄好，什么地方床都弄好了，开始 deliver 这个孩子出来了。上帝他说是有计划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样式造人，然后呢，使他们，表明说要给他们有使命的。他们使命干什么？维系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生态环境。你看每一步都要神来管理的，啊，不仅仅如此啊，这个使命呢，还是说，要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要扩满到全地，使他们生养众多。后边就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28节，要遍满这地，治理这地。这是一个数量的增加，一个疆界的增加。但是神一开始是把他们创造在伊甸园里边的，对不对？他们要透过生养的众多，治理这地，将全地都变成伊甸园。这是他的创造的使命。那在这个使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生存的意义就出现了。常识告诉我们 common sense， 任何一个东西的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他的创造者赋予他的。没有经过创造的东西是没有一个价值和意义而言的，它自然而然它没有意义，它不是什么，不是带着某种的目的来到这个世上的。任何有 meaning of 的这个 sense of meaning， 任何有意义感的、有价值感的东西，一定是透过一种智慧的创造，因为在创造过程中，这个造物主将他的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造在这个被造物当中，因此，造物主创造他的目的，就决定了这个被造物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今天我手机，对不对？这个遥控器、iPad， 任何一个东西，衣服，所有的东西，它为什么有价值？它为什么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创造它的人、设计它的人，赋予了它一定的使命，赋予它一定的存在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神创造他的目的来的，使他们管理做什么。所以这个目的决定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用到人的身上，所以人生的目的在哪儿？就在这儿，神要把我们创造在这个地球上，而这个目的不是个短期的，也不是阶段性的，这一个目的是人生的意义，是永远性的，是当我们把全体都变成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继续有管理这个天上的这个鸟，地里的鱼，海的，我们继续要不有有这样一个使命。为什么要这样使命？因为神要让我们在他的同在当中永永远远的享受神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是没有穷尽的。任何有一个结局的，特别是一个不好的这个方式结局的，都不能满足人这个的意义感和这个价值感。如果一切都好，最后崩结局是死，不但死还要审判，你前面一些东西就都变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你看以前那个我们这个童话的故事小说啊，讲两个人多好多好，最后都是他们 marry 然后怎么样，他们就 happily ever after， 他们不讲以后的事情了，他们就永永远远 happy 在那后头。他们讲他后来，如果他后来两个人就死了，你说这个结局他是就马上就变得没有意思，对不对？他们就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这是神造我们的吗？就是这样子的，真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当我们用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种能力和智慧啊，我们把这个全地都变成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这个园中管理上帝所创造我们，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生态的环境，我们在这就一直永永远远的 happily 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永永远远没有穷尽的。这是人生的意义。当我们明白这是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任何短暂的、有限的、阶段性的意义都不能满足我们。我们一定要说将来，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我们一定会这样问，永远不能满足于短暂的。那么不仅仅神把我们这个一个将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客观的放在我们身上，他还主观的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识感。为什么呀？因为上帝这边是说，是上帝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是上帝将他自己的性情、将他自己的位格、将他自己的思想创造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他在性情上是和神类似的。因此我们不仅仅在客观上我们有价值，像手机一样它有价值的，但是他自己不一没有这个价值的意识，他是没有意识的。而我们人是有意识的，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是有价值的，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是有尊贵的，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好像是有意义的，是因为神的形象造在我们里边。所以神的形象造在里面，让我们有这样自我的意识，我们有位格，我们有尊严的感觉。神按照他的目的造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是创造而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格，有尊严，我们有注重自己的荣誉，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感，我们都有人生，我们都觉得人生是应该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有目的的创造的。这两点 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但是当亚当堕落以后，当亚当犯罪以后，他从神所造人的那个目的上他就偏离了啊，就像那个这个如果流浪地球，他说他有一个地方要去的，他派了推来推去弄了那么多发动机，我是缺发动机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造出那么大的发动机来啊，推到那个地方去的。但如果他推偏了呢，他就永远达不到那个目的地了。亚当就是这样子，亚当当他偏离了上帝创造他的目的的时候，他就在整个的一个被造界中他就迷失掉了。但是他还有那个意识感，他有那个使命感，因为这个感觉是怎么，是从形象来的。人堕了以后，人仍然是上帝的形象，只不过是个扭曲的形象。因为人仍然是上帝的形象，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要有人格，我们有这个尊严，我们要有荣誉感。但是因为我们从起初神创造那个目的上偏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格从哪儿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我活得要有意义，但我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寻找人生意义是很多人都应该反思的，可是现在可悲的是没有人在考虑这些事情了，没有人在想这些事情了，似乎找不到。然后就变怎么样呢，哎，你怎么活着我去看看你怎么活着，我怎么活着，大家都觉得哎，以众人为美的啊，我就这么去活着啊，人们就变得无所事事，盲无目标的去寻求各种，明明当中我知道人有意义，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看别人怎么活着，我就去哎，我觉得他那样活得好，我就按照他那样活着，他有什么哎，我觉得我也应该有什么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了。然后明明当中呀，做犯罪是要有审判的，神的那个道德律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形象里边有那个公义在里边呢，他知道犯罪是要审判的，但是什么时候好像没见着有人受审呢，所以我就泯灭这个良知，就去任人堕落，用贪婪嫉妒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再以为羞耻，也都不再以为是犯罪啊，人家这么做我想去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生，毫无目的的忙忙碌碌，不知道为什么忙碌呢。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原创，活着活着就变成盗版了啊，人生出来的时候神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人，他人堕落活着活着就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然后就开始啊看着别人怎么做，就开始拷贝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变成盗版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状。那更让人啊感到无助的是，人们不再去思考。那像我这个事儿，我们当中跟我年龄一样大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比我年轻的。那在我上大二的时候，大概1980年，那个时候的气氛，政治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那有一个叫做化名叫潘晓的这样一个人，我想这个大概建斌他们这个年龄应该都知道啊，在中国大陆啊。叫一个化名叫潘晓的人给中国青年这个报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封信，说人生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啊，他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了。那这样一封信立刻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我当时正在上大二啊，觉得哎呀很兴奋呢，终于在思考人生意义是什么了。那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很多思想非常非常活跃，特别是一些这个文科的，我们理工科的，以前我总认为理工科的很聪明，后来我发现理工科的脑子真是死啊，这文科的人才真正的聪明。很多这学文科的他们就开始直接的开始直接这个动摇到这个唯物论的这个整个信仰根基了。他们在谈到人生意义的时候找不到，人们就开始哇哇哇，最后一直动摇的唯物论这个信仰根基。这一下子本来是中央啊高层是支持了这样的讨论，这样讨论有助于这个年轻人有建立有理想的这个生活，后来发现不对劲了，这个理想可能跟他们原来那个不一样了，这个马上就开始杀当。所以到了一年以后啊，1981年啊，这个中国青年杂志被迫以写了一篇文章来强迫说结束这样的讨论。 那这篇文章怎么写的呢？说，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了。知道这句话从哪来的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的一个作家保尔·柯察金写了一个主人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所以呢，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说这才是人生的意义，这才是你们寻求的人生意义。这当年判我们这个意义，我这里边越走越窄了，我所以找，现在说又回到这儿来了。这什么意思呢？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世界而斗争。那我就在这想，我这人学理工的，你知道，对原谅啊，我死脑筋。那么假如有一天你不小心，你这个人类的解放斗争你实现了呢？那你人生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所以人生的意义最终就让人活得没有意义。我这个逻辑上是学理工的，对不起，这个和文科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显然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那当这样一个讨论被强迫终止了以后呢，但是它影响一直很大，所以那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二的时候，等我后来读研究生，后来读了博士，我们仍然很活跃的在我们小圈的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这样一批人，后来等到这种活跃气氛在中国大陆实际上一直延续，虽然中间有过一年两年的事，就是来清理这叫资产阶级的余毒，接着发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叫清理，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就是它带来的影响，还有这清理这个资本主义的流毒，就是这个讨论带来对全国带来的影响，是这样全国大的运动。但总的来讲，那个气氛还是蛮活跃的。那一直到1989年。就开始逆转直下了，而大部分曾经思考过这样问题的人，到了海外以后，他们真的找到了人生。所以那段时间，从中国大陆来的信主的人数非常非常多，很多人都是经历过这些思考的。那我是其中的一个。你说哦，现在我来了美国了，好像不再思考这些问题了，已经不再受这些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了，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寻找人生，可以自由自在的思想了。真的这样子吗？你生活的环境，你的思维永远不会摆脱你生活的环境的影响。1996年，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 两位主编，一个是奥地利人 Hans Peter Martin， 另外一个是德国人Harald Schumann， 两个人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 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德文。那后来呢，第二年呢翻译成英文，1997年 The Global Trap。 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这本书的内容所讲的就是人类的社会随着人类的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的机器人 AI 行业的慢慢要崛起来，在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到时候只要20%的人就业，就可以完成所有人类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品，另外80%就处于失业状态。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生活结构呢，只有这20%的人有工作，他们就有自己的收入，另外80%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社会的，相当于是 consumer， 但是他们没有收入，他们也 consume 不了多少东西，所以这种呢就会造成一个大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动荡。这80%就想造反，因为20%基本掌握了这个社会的这个财富，他们是富有的，80%处于贫困的。那么为了怎么样来稳定将来的带回来这样一个结构呢，他们就在这个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在加州的Fairmont 酒店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呢，据说是由戈尔巴乔夫提议的，一共邀请了全世界500个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的精英， 在这里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研究的就是怎么解决将来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那只留下了两个词，第一个就是 2080 society， 将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第二个词，这个 entertainment， 它就不是这个词，因为这不是个英文词，它是由两个词组在一块儿的。Tetty， 啊，这是一个很多人，我想我们很多人不认识，有人认识这个词，这是一个美国的俗语啊，或是很脏话，啊，说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小孩子嘴里那个奶嘴 ，pacifier， 但是他讲的这是这个真的，是一种粗话。然后呢 ，entertainment 呢是娱乐，然后把中间那个掐掉，变成 tettytainment， 很简单意思出来了，奶嘴乐。说怎么解决这样一个80%的这个人没有，因为没有工作，他们让他们不去思考说我们怎么去把那个20%的财富赚来，我们怎么去思考人生，怎么不去思考这些东西，怎么让这个社会能够稳定呢？很简单，你只要给他们基本的生，他们只有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他们有吃的有住的，然后呢给他们最低级的最原始的满足感，这些人就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最低级最原始的满足感是什么？就是这种奶嘴乐。什么叫奶嘴乐呢？发泄型的娱乐，暴力、色情、赌博、游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发泄出来，来满足他自己的这个里边的一个需要。猎奇型的娱乐，偶像剧、奇闻八卦、追星，让大家精力全都放在那个地方去，人就不再思考人生问题了。只要我有吃有穿的，有住的地方，啊，人家锅地好啊，人家的收益巧啊，啊，我能干多少是多少，我够吃就算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唱南京湾的时候唱的啊，对不对？那人家过得好，那没让他去过就好。我这个有吃的有喝的，我有这些东西，我就很满足了。所以这叫一个全球性的陷阱，让人不再有上进的心，不再有思想，不再有这个意义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的低级的这样一种满足当中。谁提出来的？斯比涅夫布热津斯基。这个人是谁？这个是卡特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个人。美国的全球性布局大手笔都是他做的，包括最后柏林墙倒、苏联解体，以及美国在甚至在各个地方的军事的布局以及战略性的部署，他是幕后的策划者，非常有战略头脑的一个人。你就可以看到说将来当人类的社会一旦形成这样一个结构的时候，能够稳定人、稳定社会的，就是这种 entertainment， 就可以给出他就给出这样一种有的方案出来。20多年过，这是大概1996年、1995年时候出来，那么20多年过去了，28的这个社会结构还没有完全的出现，但已经开始，已经放那个方向去开始做了。特别是 AI 技术一旦出来，很多领域都不需要再人了，但是这个 entertainment 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遍及到整个社会了。有多少人整天就是有一个手机，有一个棒棒糖就够了，对不对？他不再想其他东西。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在干什么。而对这个影响最大的重灾区是哪儿？就是那些所谓的无神论的国家。在美国，毕竟我们有圣经，我们有教会，能够起到一种刹车的作用，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听到真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福音。这个灾难性的东西还没有那么，虽然这些东西已经抓住了我们心，但是毕竟神的话还能够听到。在中国，除了这些东西，没有其他东西，所以中国对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比美国要先进得多。我的中国的朋友说，美国没有什么娱乐，你在中国那还跟我们中国这些娱乐比起来，你美国那简直是这差远了，我们早就把你甩到什么什么多少条街去了，啊，早就弯道超车了。在这方面， 勒住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宣情，勒得最快。那么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我们有多少人也正在这个宣情里在往下掉呢？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吗？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那么答案在什么地方？出路在什么地方？英国的有一个作家 C.S. 路易斯，大家都知道他，他分别在剑桥和牛津都当过这个当过教职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啊，其中一本叫《荣耀的分量》（Of Glory）。啊，在这样一本书里边，啊，这是他的名言，他说 ：“You cannot go back and change the beginning, but you can start where you are and change the ending。”他说：“你不能回到过去去改变，就用时空穿越去改变前面的事情去了，但是你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结局。”这是他的名言。那么他说，在我们的主看来，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强，而是太弱。我们好像缺心少肺一样 ，we are half-hearted。我把变成翻译成缺心少肺，这是我翻译的啊，不一定准。We are half-hearted， 我们都是半个心眼的，就缺心少肺的。当有无限的喜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傻乎乎的，只在醉酒、淫乱和野心中寻找满足。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因为没有办法想象在海边度假的那个快乐，宁愿躲在一个陋巷中玩泥巴。我觉得这就是满足，所以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他真是入木三分，我们就满足于这些很低级、很原始的这样一种这个娱乐当中。我们不知道神在创世的时候给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一幅蓝图，我们在里边有多么完美的一个享受。没有了。另外一个人，奥斯金尼斯啊，他是也是个英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出生的这个人。后来呢，他回到英国，后来又移民到美国。他是一个教育家，一个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也是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他名言就是说 ：“Either you conform our desire to the truth, or we, conform the truth to our desire.”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欲望来归向真理，或者是呢，让我们让真理来跟归向我们的这个欲望。人只有这两个选择。他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渴望发现并形成一种超越自我自身价值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远大的意义才激发我们去寻找一个更高高的境界，一个依靠我们自身努力无法达到的境界。什么叫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手机的价值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个手机它的自身材料不值几个钱，就是一些零件一些材料都在一起的，你把这些把它变成一堆零件，可能它还没有不真的不值几个钱，但是经过创造者的智慧，把它变成一个手机的时候，它能满足一定功用的时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它自身材料的价值。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人真的不值几个钱。我们人的价值不在乎你有多少肉，好像现在是有点相反的。也不在，而是说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的创造的目的决定了你的价值，这个价值远远超过我们人自我的这个价值。如果我们一直想说提升自我，寻找自我价值，你永远找不到，你不过就是那一堆肉而已。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超越自身的，一在自我以外寻求那个造物主创造时候赋予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找到？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们在亚当里边把我们这个价值和意义丢失的时候，我们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世人，成为你我一样的人，是要把我们寻找回去，把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来归还给我们。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像流浪地球一样，我这儿活不下去了，我再找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活，寻找一个，万一找不到呢？反正不找吧，就总比在这待着强。所有的宗教 都是在盲目当中寻找，就说这个地方不对了， something wrong 了，我要寻找某种的meanings， 寻找某种的意义，这个以前我没有的，我们现在要去找。所有的宗教都在教导这个东西，福音不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福音是说那本来就是属于你的，那神在起初创造时候就赋予你的东西，因为始祖把它丢失了，因为始祖犯罪把它丢掉了，现在基督要让你把它得回来，再把它找回来，那本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所以这样的意义不是任何暂时性的任何阶段性的东西能够满足的。所以耶稣当我们去相信他的时候，耶稣没有应许说，哎，你相信我，我就给你这个，我让你长得漂亮啊，你将来找一个好老婆或嫁一个好老公啊，没有说啊，你相信我，我就给你好的工作，我就给你一大堆的孩子等等，他没有这些暂时性的阶段性的一些应许，这些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那个对永久性那个意义的渴望。耶稣应许什么？说我就赐给你永生，那个永永远远的那样一个福乐，这是福音所要给我们的。当你把那个永永那个永恒的归宿你找到那样一个把握确据的时候，你眼前怎么搭到那个地方去那就好办了，麻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去哪儿。当我们那样一个永远的那个永恒的家乡，那个家乡我们能够我们现在生命和它相连的时候，我们眼前的困难神会帮助我们一一度过，因为没有一个困难是度不过去的。这就是福音，只有这样永恒终极目的的福音能够满足人心，这个东西其他宗教里找不到，哲学里边找不到。所以在我来美国以前，我跟很多人，我自己不是，我从来没入过党，对不起，我跟你讲，我不是反对，因为我理解不了为什么共产党他们会相信，但是我觉得共产党那个他们那个信仰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假如能够实现。但有一点事情我就不满足，就是什么？那假如共产主义实现了，那不定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那我们为这些添砖加瓦这些人，我们一点好处都捞不到了，对不对？你不要觉得我很高贵啊，我真的不高贵。你做什么的事情都，如果这件事情我做了半天事情，我什么的，我只在墙上变了一张画贴在那儿，这个东西不能满足我这个内心的这个需要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国这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些想明白的人就开始提前，还有既然那儿有硬伤，我就提前来享受这个将来你们要享受的东西去吧，啊，所有东西就都来了。但是圣经福音所应许我们的是那个永恒的，我们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我们在今生所有一切的享受我们都当 carry 到那个永恒的家乡当中去，在那里有我们一个永恒的居所。好，那我就在今生我要活得很快乐，我就会为我珍惜我每一天的时光，因为将来我要去那里的。这是一个向上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这是一个轻看世上一切羞辱一切困难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有的人生，是在基督里面才能找回来的，在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付给我们的人生。盼望这样的福音能够帮助你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回那个真实的自我，不要被眼前这些过眼的烟云，被这些各样的陷阱来夺去我们对那个永远的享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创造这样美好的天地，我们也谢谢你将我们创造在一个地球上，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又赋予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主，我们也献上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期望和对我们的恩典和大爱。主，我们更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当我们从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失落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重新找回那原来属于我们的。主，你赐给你在创世的时候就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愿你的话常常吸引我们，愿你赐给我们那美好的远景，那个新天新地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目标。我们当中 如果还有不认识你的，我们恳求你将你的恩典就特别的领导他，将你的祝福就领导他，让他看到我们今生今世所得到一切的恩惠都是源于你。而且不仅仅如此，你是要借着这些把我们指向一个更永远的、更美好的一个永恒的恩典当中，就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也就愿意归向你。为我们当中每一位已经属于你儿女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在你的话中再次建立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思考主你为我们所做成的和你要我们在你面前所活出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愿你祝福我们每个听到你话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